今天上午我们好像都是听到神啊，从这个宏观的角度看到他的旨意，他的命定啊，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南美，在非洲，在中国的历史上，甚至在将来要在中国所做的事情啊。那今天下午呢，我们可能要从一个微观的角度啊，从一个个人的生命当中，神如何在我们当中来工作啊，怎么样把我们从一个只知道向父亲啊要东西的小孩子啊，让我们不断的生命更新改变，成为一个能够体恤天父的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啊这样的一个人，来进入他的命定。那我特别要介绍刘瑞杰姐妹啊。那刘瑞杰姐妹啊，对我们使团来说是非常的熟悉啊。那她是一个医生啊，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是呢，在他的这个表面里面，却有一个非常不平凡的啊一个生命。神在他生命当中行了奇妙的大事啊，怎么样啊，带领他信主，带领他的全家归主，而且让他能够全然的奉献委身来跟从主。每一年我们都听见他的见证，每一年都为他真的是来感谢神啊。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刘瑞杰姐妹，她分享的题目是与同时代的人一起追求和成长。就如保罗吩咐提摩太说，你要同那倾心祷告的人一同来追求神。好，我们来欢迎刘瑞杰姐妹。
谢谢啊，谢谢唐牧师刚才的介绍。那有一点要更正，我不是一个医生，我是那个医学物理专家，就是 medical physicist。 我记一下时间哈，四点，差不多四点十分。那我就先介绍一下我的，因为我做见证很多，所以呢就介绍一下我的家庭哈。就是我们一家，我丈夫，这里边是三个孩子。我后来发现这个数目不太确定啊，三点五十，对不起。就是这两个小的呢是我们自己的孩子，那个大的呢是我们别人托我们代养的，他也跟我们住了两年，现在上大学了，是在本市上大学，所以我们的家还是他的家。最近呢，主又带领一个女孩子来到我们家，所以我也搞不清楚我们的数目随时会改变。那我的分享就主要是先简单的回顾我个人跟使团相交的历史，并且呢总结我个人灵命成长的几个关键点。我是那个，对，我想再提一下，我是去年十一月份我就辞职，就在家里了，所以现在是家庭主妇。在使团在总结回顾40年这个十年的历程时，因为使团也要求我个人来总结回顾这十多年来跟随主的一些经验，那要求是以个人信仰成长的轨迹进行原则性和代表性的总结，指出大陆信徒追求的关键。这个题目非常的大啊，不可能能够谈到每一面。我想我只能根据我个人呢有限的经历和看见，尽我的力量来做我的那一部分。我想如果有一点或者是两点摸着弟兄姊妹的话并且带来真实的生命改变，那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大的恩惠，非常大的恩典了。所以与别的讲员不同呢，其实我不是牧者，那我只是一个小姊妹，我是被关心被照顾的，也是被喂养的。那我的特点呢就是做见证。我就先谈一下我个人与使团那个开始的由来哈。那是始于1999年的夏天，在圣地亚哥有一个大型的福音聚会，是 China 99, 中国99。在那里边呢，我第一次见到朱建弟兄。那时候呢是我属灵道路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就 过了一段时间就改变了哈。我受诸弟兄的影响，开始看见并摸着圣灵的带领。后来呢，我就总是把生活中所发生的一些大事呢，就 email 给他，也在一些大事上来征求他的意见。那以后呢，我才知道他呢，以及北美教会大陆施工使团的意向与托付，可能差不多也是这时候开始的。不过我都不在意，也不 care 那些事情哈。应该承认的，一直到今天，这些对我来讲都太高了。各位大哥哥们所谈的呢，我每次来参加会议都听，但是一直到今天呢，我还是有点糊里糊涂。不是你们讲的不清楚，而是我里边我觉得需要神的开启哈，我特别的迟钝。2003年在休斯顿，我做了第一次见证。当时呢，我们的家正处在离婚的边缘上。我的丈夫已经不去教会了。在做了3年的家庭主妇之后，那年的夏天，我在休斯顿奇妙地得到了一份工作，而使团劳动节的年会刚好在休斯顿召开。那时候如果是在别的城市，我都是不可能参加这个特会的。另外呢，由于我要搬到休斯顿去呢，我想那个时候我在想到搬家的难处的时候呢，我很想一个人就先跑过去安排一下。可是呢，那我的丈夫就不同意。由于大会的安排呢，这个问题就很简单的解决了。我就先去参加大会一次，安排好了，然后就给搬两个孩子就一起搬过来了。在那里生活之前，就先专心的灵命被更新了一次。我觉得天父照顾真的是非常的好，就连这细微的事都非常的体贴。那次会议我分享的主题是十字架的经历与祝福，重点是在家庭教会中的经历学习。我是流着泪讲的，许多人也是流着泪听的。2005年在洛杉矶，我的丈夫王文杰在那个年会中做了悔改的见证，我只是做了一点点补充。到今天他的认罪见证还在使团的网站上，他的悔改给了弟兄姊妹们极大的安慰与鼓励。一直到今天，他常常对人说他是个罪人。在受洗9年之后，神大大的改变了他，这真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迹。那我感觉到我得到他就像死人复活一样。2006年在奥斯汀的年会中，我第三次做见证，重点是在工作事业方面所经历的神的恩典，到今天还在网站上，那个见证我就不讲了。2008年呢，在硅谷的年会中，我第四次做见证，分享了近期的一些恩典，特别是在公寓搬迁中所得到的主的奇妙的引领。如今呢，我们一家住在那里已经3年多了。那次会议我还分享了已经确定的辞职呼召，牧长们都为我祷告，我真是不可能期待有一个更美的奉献仪式了。所以从去年10月底我就彻底离职，做家庭主妇了。那在我讲到就是分享个人成长的关键点之前，就先讲到这一切的起点和本质。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起点，有一个活的灵，这就或者是说灵里边的觉醒，或者是重生，或者是被神摸着活了过来。那我们信主的人呢，其实我们都是经历过这一点的，或多或少，或明显或不明显。所以呢，这是起于这样的一个工作，这是神开始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才作为一个活的灵才能够与主相交。另外呢，就说到它的本质呢，我们要记住，这是始于恩典，也是归于恩典的，所以自始至终都是恩典。那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呢，那再谈我们该做如何做我们的那一部分哈。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呢，就是不拦阻恩典在我们生命中的运行，学习分辨并跟随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下面我要分享的呢，就是我所看见的一些哈，通常可能会拦阻或者帮助基督徒成长的一些方面。如果在这些事上认真的脚踏实地的学习，我相信一定会除去那些拦阻，从而神 对你就是真实的可触摸的。我讲的可能都是大白话哈，非常的直白。那我的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对神认真，换句话说就是把神当成神啊，把神当成神。这话虽然是很简单很直很白哈，但是呢对于我们这罪人来讲呢却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我们呢惯于走黑暗弯曲的道路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很挑战我们人。那在圣经上说呢，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晃的，这句话是圣经讲的，所以它是真理啊。耶稣在讲话的时候他常常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他不止一次的这么讲。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不实在，而神呢讲话的时候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呢我们也在没信主包括初信的基督徒，我们也常常听到这么一句话来控告神，说是如果有神呢，他怎么能够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呢？就是言外之意呢，就是说哎呀，如果我有神那样的本事的话，我才不会像他那么做事呢。那就是说我们觉得他不高明，我们看不起他啊，也然后呢当然常常这个理由就是没有神，因为有神的话神不那么做事。所以吧，我觉得有一件最奇怪的事情，就是神虽然是全能的，但是他却常常被人藐视，被人看为愚拙，以至于神在圣经中说，他说藐视我的我必藐视他，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你知道如果地上的一个君王的话，有谁敢藐视他呀？或者你的老板，你做头的。但是神呢，我们却常常当面藐视他。所以说人藐视神呢，是一件非常司空见惯的事，以至于敬畏神尊重神都好像成了一个罕见的美德了。所以敬畏神的人，神非常感动啊，就把他看成说，哦，这是义人，约伯敬畏神是义人。所以这个地方就显出我们人哈，我们这种天然的人，我们的罪性是多么的深。我们就在我们的社会中呢，我们就自以为聪明了，玩弄虚晃了，趁机取利了，根本就不用教，小孩子都会。所以我那个小儿子自然的就会撒谎。当然了，我们的教育了，哲学了，就都把这些就看成了非常自然的一部分，说你不能那么天真啊，你要老练通达。所以信主后呢，我们就不知不觉的用这个属世的聪明就来对付神，也对付神的儿女，在教会里家里就表现不一致。简单的说就是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在教会里属灵的很，回到家里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所以就是假冒伪善呢，这就是耶稣所骂的法利赛人。其实究其根源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神当成神。实际上说呢，我们根本把他看得连人都不如，因为你在人前不做的事情，你在神的面前你可以做得很坦然。这正是应了诗篇94篇7:11所说的，因为我们认为呢，耶和华必不看见，雅各的神必不思念。所以我们觉得造耳朵的好像自己是听不见的，造眼睛的好像自己是看不见的。圣经上是怎么说呢？管教列邦的是就是叫人得知识的，难道自己不成之人吗？所以这是圣经的话说，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都是虚妄的。这就是我们人。所以我们与神与神的儿女相交，必须彻底的离弃我们虚假的本性，虚晃的文化与传统，必须有洗心革面撕裂心肠的悔改，要回转变成一个小孩子，用至诚的心来对神对人。这是在圣经中的教导，回转变成小孩子，不然你不能看见神的国，你也不可能进神的国。所以我觉得其实神要我们走的路是非常简单的，是最容易最轻省的，可是人呢却愿意走一条艰难的路。你想一想，有哪一个 人比孩子过得更自然更轻松呢？神要我们过的日子就是这么简单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你要看见什么？你要把神当成神，认真地对待他，这是我们蒙福的第一步。所以对神认真的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哈，也是最初的第一步，就是对圣经对神的话语认真。对圣经因为圣经我们想这是理所当然的，它是造物主留给人类的话语，它告诉你的是无足轻重的吗？是你赌一赌就算了吗？它是真是关于生与死，你的是你要求福还是求祸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圣经上说呢，说是主的话语是光是盐，是道路是灵是生命是圣灵的宝剑。宝剑是什么？是防身的，也是进攻仇敌的。所以呢，我们虚晃的人到神的面前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一个最自然的错误就是首先是不认真的读圣经。我看基督徒信主很多年了，圣经没有读一遍，就是所以以至于呢就不了解神的性情，不了解神的心意。对那些了解了的话呢，又不认真的遵行。当神的话与现实有差距时，采取现在的法则，故意谬解神的话语。我们就常常讲的，哦，神那个时候讲的，今天不能适用了。今天适用的是什么呢？我的人生哲学，我的道理。所以是分开的，跟我们的行为。其实呢，神的话语，圣经上说它是火。所以呢，它呢是必定要挑战我们的，要打碎我们的。因为我们是生在最终长在最终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到神的面前是必须要被改变的。如果我们这个样子不需要被改变的话，那我们就没有指望了。那我们信主不信主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被改变受管教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他是我们的父亲，所以这是我们的福分。那受父亲管教目的是什么呢？为了让我们的行为举止有人样，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所以那耶稣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是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那如果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呢，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你要做一个聪明的人吗？你要去行神的话。这无知的人所建造的一切虽然很堂皇，但是转瞬间就摧毁了。那聪明的人所行的呢，雨淋风吹，世代过去了，君王变迁了，永不倒塌。所以这里的很简单，就是在于听不听他的话。这一个呢，这是神的标准。我再一次说根本不在乎人是怎么看的。其实在人的眼中呢，常常就觉得哈，你听见神的话就去行的，你这人太天真了，太极端了，太傻了。所以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呢，你自己不觉得聪明，别人也不觉得你聪明。但我们要知道呢，神喜欢这样的傻子，神看为这是尊重他，这是真聪明。所以到底是谁的话算数呢？我们要知道是谁说有就有，命里就立。我们对神的话语首先要有清楚明白的听见，记在心里，并且要真实的行出来，这是真聪明，是蒙福的道路。这两者缺一不可。你不知道，你不赌的话，你就不知道。那你凭着自己的心意想神的话，那是你罪人所想的，并不是神那么想的。所以呢，对神的话语一个认真的最起码的操练呢，要熟读圣经。那我就做一点见证哈，这也是神的恩典。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心态就很像诗篇119篇的诗人，所以我觉得好像通篇都是从我心里所写的。 所以就感觉到真的是非常爱慕神的话语，昼夜思想。那我果然也就真实的经历了里面的应许，因为主允许我走过一些试炼的日子，患难的日子。那我就里边很多的话了，我就只摘录这几句哈。他说：“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所以呢，这都是真实的，全都应验了。在那些试炼的日子里呢，我其实看不见这些应许的祝福，这些我都一句都没有看见，我只是爱他的话语。但是呢，我想我定义不违背神的话，这并不是说我看得出神的话比世界的智慧更高明，能带给我今世的祝福，其实我一点都看不见。但是我知道我是必死的人，有一天我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我只有一个盼望，就是盼望说那一天的时候我能够对他讲，我说看，我听了你的话，因为我知道今生这一件事情可以把握在我的手中，这是我的自由的意志。我想那样的时候他的心是会欢喜的，这就是我要给他的礼物，完全的顺服，至死顺服。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就不管死活，只要是只是决定不得罪我的神。我想就是因为这个信念蒙神的喜悦，圣灵就保守了我的脚步，就我脱离了一切的罪恶的网络。真的那是一个黑暗的充满了网络的日子，我若是靠着世人的智慧，我断乎不能走过来，必死无疑，可以这么讲。我想不到歪打正着，这竟然是一条最聪明的路。在我走过来之后，我才看见天父是多么的高明，他的话语其实就是洁净，是最轻省的，是最容易的道路。我也看见当许许多多的神的儿女为了省力而不持守他的话语时，无不付上了更沉重的代价，他们干苦后来的日子，而且也不得主的喜悦。所以呢，我感觉就是这当然是神两个每个人的恩典不一样啊。那我从小到大呢，我得到的最多的评语呢，就是傻、老实、死心眼儿，这是我很熟悉的用语，别人给我的哈。因为我搞不清楚那些真真假假的人事关系，但是呢，就是如今呢，却常常会有人，包括我的先生，就夸我很有智慧。为什么呢？这就应验了后一句话，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那神开启我，让我明白了许多的事情。神的话语是与人通达。当然了，我们在一开始遵行神的话语时呢，可能会走极端，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让我们宁可做得过分一点，却不要因自爱而不够。因为要摆脱习惯的枷锁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想上一次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也问我这个问题，就是我戴着头巾的事情。那这也是一个例子，就是说其实就只是一句话了。那圣经上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边写，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女人在讲道教导的时候应该蒙着头。那我不是神学家，我也不懂得很复杂的神学道理，但我想这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呢。我愿意为我的主而做，如果傻一点就傻一点，如果怪一点就怪一点。当我顶着这样的一个压力的时候，我觉得更格外的要蒙主的喜悦，因为我不是因着传统如此行的。所以吧，我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哈。当然我想可能在座的牧者们说我的想法完全错误哈，我不是用来教导别人的，我也不是教导人的人，但是我就常常这么用在我的身上，这是我跟我的主之间的很多甘甜的小奉献。 那么说一点点的总结哈，关于神的话语，就是神的祝福、医治、神迹是藏在他的话语的里面的。遵行主的命令是汲取祝福的途径。我们只要留心听他的话，不用求，其实祝福自然会尾随而来的。这是圣经的原则，所以不要舍本逐末。那十字架呢，表示的是上与神和好，左右呢与人和好。前面两点都是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对神认真，对神的话语认真。下面呢我就要讲到是与人的关系。在这里我要重点讲几点哈，这四点。首先呢，是要我们要学的第一个功课，在教会的里边就是谦卑的功课。前面的牧者其实也都讲过了哈，这是圣徒相交的要点，这也是神的话语。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在信主后呢，我们必须在神的家里成长。神赐给教会的恩典，你要知道，有些是个人私下无论如何都得不到的。这不在乎你这个人有多么的属灵。因为呢，神他常常把对你至关重要的亮光赐给你的别的弟兄姊妹，由他们传递给你，这是神的美意。神不是要我们成为什么都行的超人，尽管我们人总是盼望喜欢做超人，不求人。神要的是柔和谦卑，肢体彼此连接，像眼睛、鼻子、耳朵一样，功能各不相同，互相依靠。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连接了。所以眼睛再厉害，鼻子闻到的他看不见，那耳朵听到的他也看不见。所以呢，如果别人能做的，如果我都能做的话，要我不轻看别人是不可能的。即使是表面上谦卑，那我心里我也还是骄傲的。所以这个呢，实际上是神不把某些的东西给我，是神的美意。那我个人也要做一点小见证。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每当弟兄姊妹的一句话让我恍然大悟、豁然开朗的时候，本来呢是应当让我非常感恩的，但是我心里却常常觉得酸溜溜的。我觉得呢，神偏袒，为什么给他不给我呢？我又想，肯定是我不够爱神，那所以呢他才不给我的，或者是我不够聪明，这就是嫉妒。到后来呢，我就明白了神的美意，肢体相交的道理，就彻底的得了释放。其实呢，我不需要得到别人所得到的，主托付给他，他就要交账。所以呢，我只需要在乎他所托付给我的，我要对他忠心。所以现在呢，我听别人的教导就不为难了，只要是来自神的我就听。讲话的弟兄姊妹越微小，我就越感谢赞美神，因为他是这样的伟大，这样自由的施下恩惠，从石头中为亚伯拉罕兴起子孙，这不是他的荣耀吗？我们还要学习。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学习圣徒相交，尊重权柄。权柄呢，是神给我们的约束和保护，是我们应当顺服，特别是那些属神的权柄，道理明摆着，所以我就不讲了，只是做一个见证。在2002年，当我的家庭经历最大的风波的时候，我立刻告诉了我们教会的牧师，还有一位年长的执事。在这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上，我知道我必须求助于教会的权柄。牧师及执事立刻探访我们，尽力挽救我们的婚姻。虽然他们的话当时我的丈夫听不进去，但他们对我却成了一个极大的保护与扶持。我对普通的弟兄姊妹不讲这事，即使有人问起，我只是回答牧师执事们都知道，别的就不用讲了。我的丈夫有时对我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我说如果牧师只是同意我就同意。这样呢，我就躲在教会权柄的后面，在稳静的港湾里免去了许多的困扰和 口舌，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全然安息的。一般在家庭经历风波的时候，就很容易讲累了哈，全然安息。那安息当然有好处了，就灵里就不乱。所以呢，神常常使用周围的权柄引导保护我，拦阻我走偏，这也是神所常常做的。那我无法想象自己做头，除了神之外，上面没有任何权柄是怎样可怕的一个光景。当我们顺服权柄时呢，实际上是把自己交给了神，不是交给了人，所以呢，神会负责。在这里我可以做一个见证的是，在我的丈夫最背逆神的日子里，我的丈夫对我的引领没有一次是错的，他可以说他是双重标准。所以呢，神呢就用他清楚地表明了我的道路。他对自己呢，他是无法无天胡来，但对我呢，是圣经的原则。感谢主。所以呢，我就清楚地看见神的手在他的身上，让他身不由己。这就让我觉得非常的惊奇，我也就越发放胆地把自己交给神。弟兄姊妹可以试一试哈。另外还要在教会里边，于是还要圣徒的相交，还要分享一点的就是，尊重属灵的传统和属灵的前辈。我想我们在座的都是爱主的弟兄姊妹们，那我就对你们这些爱主的人讲，全心全意的爱主的，并不是只有你一个。我想我们恐怕也都意识到了哈，有许多圣徒跟随主几十年，有的圣徒呢是世世代代的跟随主，恩典在他们的身上是有着累积的果效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前辈们也不是，所以呢，不需要看他们过于所当看的。但是我们这些后辈小生必须有自知之明，他们有缺点，我们缺点肯定更多，只是自己看不见罢了。所以呢，在神的家里，我们是孩子，传到我们手中的道是借着历代圣徒的生命所传递的，我们是他们的孩子与果子。在新耶路撒冷里，我们要与他们同被建造成为圣城。我从前辈们得到了很多，特别是盖恩夫人，是她首先告诉我，神最喜悦的不是灿烂的恩赐，像钻石一样，因为钻石太硬了，无法随意使用。神要的是泥土，极其柔软，随他揉捏，能做成各种形状。他要用水做比喻，说水的用途所以大，是因为它无色无味无形，主人给他什么，他就是什么。这是主所要的，他仆人的性情。这么简单贴切的话语，让我明白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属灵的原则，从而就免除了我可能有的非常多的混乱。那盖恩夫人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我的老师，是我属灵的母亲。那圣经给了我们大纲主线，我觉得有些实行的诀窍是隐藏在圣徒相交之中的。当我们从前辈们领受了并且照着行的时候，跟从主的路就变得非常轻省了，不然呢就还得磕磕绊绊，自己从头摸索。1999年我从祝弟兄得到的几句话也是这样子的，他说，你丈夫的问题不是他的，是针对你的，你降服下来神就会改变他。苦难是祝福，要安静隐藏神的名，神自己会负责，不要你负责。那时我恍然大悟，压迫了我一年多的疑难立刻烟消云散。接下来虽然环境没有改变，我却渐渐学会以羔羊的灵背负一切了。我发现主的轭果然是容易的，是轻省的。所以呢，对牧者们讲的话，自己没有切实的实行过的教导是不适合教导人的，因为你不知道实行中真正的难处与诀窍，所以讲的是空道理，不能有效地帮助人站起来，因为里边有很多的诀窍。所以在教会里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别人是我们的镜子，当事者迷，自己属灵的光景别人即使没有很深的属灵经历也能一目了然。所以当别人批评我时，我虽然看不见却总是信的。我常常祷告主让我看见他们所看见的我的缺点，主果然施恩常常让我看见 当然了，别人呢有冤枉我们的时候，但无论怎么样呢，一开始认真倾听而不急于为自己辩护，总是更蒙祝福的道路。我们之间的连结是活石之间的永恒的连结，是经得起这个世界的火炼的。我们都不完美，这让我们学习一面看见人的有限，一面经历神的大能。他的大能表现之一就是让我们这不完善的成为完善。那圣徒相交还有一个要点呢，要学，也是学习背十字架的功课，肯背十字架。那我在这里就只读一下盖恩夫人的话啊。盖恩夫人说，一切基督徒的恩典都是由于向自己死而产生的，所以让我们忍耐地接受各样的苦痛，因苦痛能剥夺这虚浮的生命。当我们活在肉体里的时候，受人的干犯，灵的受伤是难免的，但是当被干犯的时候，总要安安静静地忍受，并靠恩典的灵来管理征服。当我们重看真实的十字架以及从神而来的苦痛时，请我们记得，每天临到我们的十字架虽然使人厌恶，却是神所用的器皿。所以十字架是雕刻刀，为了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式。盖恩夫人还说，神给了你十字架，十字架也给你神。所以他再三地劝我们，不要拒绝十字架，不要从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不要用怨言来毁损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你们想更了解多的话，就自己去读他的书啊，还有别的圣徒的书。那还有第四个大点呢，就是说我们要在日常的生活中细查并跟随圣灵的带领。在环境中呢，要留心地分辨哪些是可以改变的，哪些是不能改变的，对不能改变的要接受。我非常喜欢这个很有名的英文的祷告，那翻译出来就是，主啊，给我平安，让我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给我勇气，让我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事情，并且赐给我智慧，让我能够分辨出来哪些是可以改变的，哪些是必须接受的。这常常是我的祷告啊。那再引一句盖恩夫人的话，她说，是神的环境的带领，是神的带领中最大最清楚的亮光。不可改变的环境，不得不接受的环境，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呢，对这些呢要接受，这样呢心里就必得安息，也省下力气用在该用的事情上。那在很多的事情中呢，神留给你我个人可以做的事情是很少的。其实呢，这也是神的美意，因为我们也没有力量做那么多。可是呢，我们常常想着很多，把自己压得透不过气来，其实很多都是自己加上的。当然了，环境呢是时刻改变的，昨天不行了，今天就行了。所以呢，我们要时时的注意神引领的手，当神开路的时候呢就前行，神没有开路的时候呢就安静等候。因为你在那里烦躁而不安静的话，是不可能有讨神喜悦的服事。所以安静不是被动的，而是凝目注视你的元帅，等他一声令下的时候立刻冲出去。有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呢有些非常强烈的感动，不要轻易擅作解释。所以呢，这些呢要仔细的来查验，包括你看见的异象了等等的啊。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要接受事实的纠正。如果你的感动与事实是违背的，你要服在事实的教导之下，因为神是真实的，他只用真实来引导我们。那另外呢，在我们初学跟从神的引领时呢，是会错的，这个呢完全正常，错了就认错，不要强辩，也不要灰心，不要觉得丢脸哈，爬起来再走，多摔几次就摸到感觉了，因为没有孩子不摔跤。那如果不摔跤的话，反而不正常了哈。所以呢，要知道我们不要对自己定的目标太高哈。那还有一些呢，在生活中呢，学习细查并跟随圣灵的引领呢，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这里边有理论也有实践，要注意观察那些在圣灵里行走的人，并且靠着圣灵注意分辨圣灵对自己独特的引领。 那在这一方面呢，我也有一点磕磕绊绊的经历，就是在我信主三四年之后呢，我清楚地看见一位弟兄行在圣灵的引领下，我就非常的吃惊，对自己说，哦，原来这就是行在圣灵里。那时候呢，我就发 email 给他请教一些事情，他回答几句，我发现非常的简短，有亮光。而再看我自己写的呢，啰啰嗦嗦，像苍蝇哼哼，真的觉得像是天上地上的差别。后来呢，我就觉得，哎呀，自惭形秽啊！我想，我也要像他那么讲话。但是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不对劲了，老气横秋，别别扭扭，另外你就是很不舒服哈。最后呢，我就当然我也祷告主，那我就明白了。我想我做孩子的时候呢，言语像孩子，意念像孩子。那如果不用我天然的言语，用什么呢？何必要模仿别人呢？这样想通了呢，我就得了释放。那现在呢，我对自己写的做的不管怎么差，我都非常的坦然，也不为难，因为我觉得我就是照我的本相活在神的面前，而主已经接受了我，所以就不太那么在意自我形象了哈。但是渐渐的呢，我开始就在写作发电子邮件的时候呢，感到了圣灵的矫正和引领。那我有时候呢，在基督徒的杂志上发表一点文章，其实呢并不是，从根本上讲不是我自己写的，是圣灵教我的，我的老师不但教我写，而且帮我改正啊。圣灵在许多的事情教导我，这是非常真实的。现在呢，我知道圣灵的带领是千变万化，极其自由的。当我们效法前人时，不是效法外面的行为，而是效法里面的灵。圣灵是单独带领你我的，是私人教练，所以跟别人可能完全不一样，但是里面灵的法则是一样的。关于圣灵的引领呢，我只是一个初学者，我就只分享这一点。那弟兄姊妹们呢，可以跟有深度的长辈们多学一些。作为一个简单的总结哈，就是个人成长的关键点，第一呢是对神认真，第二对神的话语要认真，第三呢要在神的家里认真学习与圣徒相交。与圣徒相交有，我就只列了几点哈，就是谦卑，尊重教会的权柄，尊重属灵前辈与传统。另外呢，要甘心的来背十字架，虚心的学习十字架的功课。另外，最后第四点呢，最后的一大点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学习细查，并跟随圣灵的带领，跟随我们最终的老师。在这一切之上呢，都是恩典。好，谢谢。
不知道在刘瑞杰姐妹的分享中有没有听到智慧的言语，有没有这个感觉到看到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就想起两段的经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们感谢主。